提到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的新闻报道往往充满了深厚友谊、密切合作、双赢互惠之类的官话，以及各国领导人的合影留念和签署条约的场景，除此之外细节不多。上合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会议机制，也就是从199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等国为解决苏联解体后的边境线划分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定期会晤机制。200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五国机制，上合组织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一个是曾经的超级大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向来复杂吊诡，近20年的各种角力和博弈也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处处体现。苏联虽然已经解体30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老大哥地位依然存在，不但在多个中亚国家驻有军队，2002年还与几乎和上合组织重合的国家建立了军事同盟。中国传媒大学港澳台与世界事务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把上合组织的发展形容成坐下来聊的结果。
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谈，好好说话啊，不要吹胡子瞪眼睛，有话慢慢说，就把这个边界解决了。但后来大家发现，哎，在边界解决的过程中，哎，又有些其他问题，而且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谈呢，慢慢谈出感情来了，谈出默契来了，越谈越好，我们就开始搞搞经济合作，搞搞安全合作，像滚雪球一样，它越滚越大。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瑞尔·科恩觉得，上合组织发挥的最大作用是巩固了中俄，尤其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I think it generates tangible results because it puts pressure on the elite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他说，
上合组织最明显的成果就是让中亚各国的精英层意识到，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中国，才是这个区域不折不扣的领头人，其他小国没有这样的地位，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任何行为都要把中俄的立场考虑进去。美军撤出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明显是中俄实力的后果。和最初的划定边境线以及联合军演相比，上合框架下的经济发展项目并没有来得同样的明确和直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给双方的合作和角力带来非常微妙的影响。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俄罗斯的 GDP 约为3000亿美元，当时中国的 GDP 约为13400亿美元，差不多是俄罗斯的4倍多。到了2016年，中国的 GDP 已达到11.23万亿美元，而同年的俄罗斯 GDP 大约是中国的1/10，基本和中国广东省的 GDP 持平。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是俄罗斯的头号贸易伙伴，而俄罗斯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很难挤进前10。面对一个日渐崛起的中国，俄罗斯对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心存顾虑。早在2003年的上合会晤中，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提出要把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区作为长远合作目标，并没有得到俄罗斯的响应。多年来，中国还多次建议成立上合组织发展银行和发展基金，也被否决。2014年，国际政治纷纭四起，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地区，遭到欧美经济制裁，更被踢出 G8 组织。当年油价暴跌，俄罗斯卢布急速贬值，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同年5月21号，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了高达4000亿美元。为期30年的巨额天然气供应合同，被中国官媒新华社誉为中俄蜜月证婚词。此前，中俄天然气协议已经谈判长达10年，尽管价格保密，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因急迫和中国签约，最终做了较大让步而达成协议。被西方世界严重孤立的俄罗斯，虽然可能失去了欧洲消费者，却在中国得到了新市场。王鹏认为，上合组织在中俄签署协议中起到了促使双方互信的功能。
你要干这个活，要签这个合同，修路也好，修铁路、输油管、输气管，两边都要做评估。要评估什么？第一条就是我跟对方这个友好关系，我能维系多少年？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我们就是好两 三年，三年之后合约撕毁开战，谁敢签这种合同啊？所以有上合组织，有他二十年他的这种潜移默化，而且是形塑了对地区安全的一个基本的预期，而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正面的预期。
2016年11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再次提出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提议。此提议因为中亚各国家已经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经济联盟而产生的各种棘手问题可行性变得极低。自贸区可能会让大量中国产品涌入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让他们产生成为中国经济附庸的紧张。2018年，李克强在塔吉克斯坦重提设立自贸区，至今没有下文。但是自从2013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之后，风云多变的国际局势和一带一路项目的大步西进，让中国更加注重双边合作。对此科恩说，
So it's a global project that China is pursuing. This is much bigger than just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他说，一带一路现在是个国际性的项目，规模远高于上合组织。中国的发展雄心已经跨越了上合组织。虽然中国还在推动上合的自贸区和银行，但是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还有亚投行这些中国主导的项目来实现。2015年5月，中俄领导人在会面时同意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建设对接，并将上合组织作为所谓的带盟对接的平台。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看不到有关带盟对接的具体行动和措施。哈佛大学戴维斯中心的纳基斯·卡萨诺瓦在2017年为外交政策刊文时提到，欧亚经济联盟为此对接准备了39个重要项目，其中包括连接中国西部和西欧的高速公路，这些项目进展迟缓，欧亚经济联盟到底发挥了多少作用更是一大疑问。所谓对接只不过是中俄在中亚地区对对方发展经济利益的一个口头表赞同而已，实际上并无具体行动。201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两个夙愿已久的重量级南亚邻国同时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至此，上合组织一共有8个成员国，占了全世界 GDP 的大约 25%， 人口的大约 45%， 国土面积的 23%。 其中中印俄巴均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拥有否决权。上合组织此刻似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分量的组织之一。俄罗斯从2011年开始力邀盟友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淡化中国的主导地位。中国最初坚决反对印度加入，但之后邀请铁杆盟友巴基斯坦加入，算是和俄罗斯打了平手。印度素来不喜欢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尤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要经过印属巴控克什米尔地区。2018年，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上，印度是唯一一个不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上合成员国。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印度加入上合一周之后，中印因为中国在洞朗地区修路引发冲突，双方分别增兵，为2020年的中印冲突埋下伏笔。2020年5月，中印两国部队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多地发生对峙和冲突，并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同年8月，印度毫无意外地退出了原本参加的上合军事演习，因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参加该演习。2019年8月，印度议会以多数票通过联邦政府的决定，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引起巴基斯坦人民大规模抗议，并遭到印度70年来最严厉的军事镇压。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前景不确定性因此大增。中国和巴基斯坦虽然官方关系多年来被赞誉为老铁，巴基斯坦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恐怖袭击却一直是个问题。在巴基斯坦，针对中国人的恐怖袭击屡屡发生，最新的一次是在今年4月，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下榻酒店遭遇自杀式袭击，大使本人侥幸躲过，但是袭击造成4人死亡和至少12人受伤。20年来，中俄两大国之间的合作和博弈主导了上合组织的主要进程。虽然经历种种谈判，上合多年来的经济合作仅限于签署各种有名无实的协议和文件。过去1年多的新冠疫情， 使本来就松散的上合国家之间的合作因为防疫工作的差异而越加变得难以步调一致。中国和中亚五斯坦国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举行了中国加中亚五国外长会议，完全把俄罗斯排除在外。长久来看，印度在和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矛盾冲突上很难得到完全解决，也许会成为第一个退出上合组织的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一个把西方国家和价值观完全排除在外的国际组织，尽管20年来内部矛盾重重，完成的建树寥寥无几，至少在形式上依然顽强存在。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